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在开始的时候，我要播放一位姐妹 Anita 她的见证，见证题目是建立配偶的自信。我们就先来听 Anita 的见证。
2026年我用一句经文立下了今年的目标，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当我有愿做的心，内住着圣灵开始帮助我。先生每次回婆家探望妈妈后，都会有许多负面情绪。有一天，先生刚从婆家回来，我们就外出晚餐，边吃饭边聊天。先生突然说，我的头型一边圆一边扁，大哥的就顾得很好。我不懂，既然不爱我，为什么要生下我？看着眼前这已经50岁的男人，仍为着感觉母亲偏心而充满沮丧。我难过，无助，不知道还能怎么安慰他，帮助他。回到家，我找出买了很久的书，建立配偶的自信，并在小组邀请姐妹与我共读，开始了一段丰盛之旅。读了书才深刻明白原生家庭对他的影响有多大。先生其实是个需要被重建与不断鼓励的人。读到第三章时，作者鼓励我们根据书中内容找出先生缺乏安全感的明显线索，并且思考如何着手创造有助成长的环境。我的先生是家中老二，常听他说妈妈偏心，哥哥总是嘲笑他。书中第一点，父母的忽视、心理伤害在他的童年留下记号。有一天在准备早餐时，神鼓励我，让我体会到每天早起为先生做早餐是多么有意义的一件事，是在传达有一个人在乎他，重视他的需要。曾经我心中期待的是两人对坐一起吃早餐，说说话的浪漫画面。但是我发现先生喜欢自己一个人边吃边滑手机，享受独处。于是我就将充满爱的早餐做好放在桌上，让他一个人自在地拥有早晨宁静的时光。看到第四点，你的配偶缺乏自信心，尤其在做决定的时候，给我很大的提醒。原来我的先生习惯说随便你决定就好，有可能是缺乏自信心。228连假，先生提议骑自行车从景美到淡水，这是他难得主动做决定。后来气象显示那天会下雨，一度失望的我没想到星期五太阳一出来，先生马上就说要不要去骑车。我马上去叫醒儿子，出发，哈哈，路途真的好远哦。过年较少运动的我们，最后只骑到关渡捷运站，但是沿途风景真是优美，而且都没有下雨。晚上，我的大腿疼到快一点才睡着。书上说，当他做出正确的决定时，要口头称赞他的洞察力和解析力。我记得自己有在回程车上感谢我先生，但是看到书上的提醒，我又赶紧在家人群组表达感谢。谢谢爸爸提议骑车到淡水，虽然没有骑完全程，还是成就感满满。三月的挑战是什么呢？好期待哦！这本书还没读完，已是满满的幸福。已经23年的婚姻是倒吃甘蔗。从为什么是我，到我应该，再到自然的付出，都因基督与小组姐妹的爱。
哇，好可爱的姐妹哦！我今天也请到 Anita 她的组长玉英来跟我们一起回应 Anita 的见证。玉英你好。
冯姐好，听众好。
是，其实哦，我刚听到她说她先生很在意说自己的头型一边圆一边扁， 其实那个头型哦，不是重点，重点是真的这位姐妹的先生，他里面从小就有一种自卑感呢。
嗯，
但是好宝贵哦，这个太太察觉到了，并且开始想要怎么样帮助先生。我真的非常被这位姐妹她的见证所感动。所以玉莹，你来说说看，这位姐妹 Anita 她在婚姻里面曾经遇到哪些困难，哪些观念曾经影响了她的婚姻？
如果就这个见证来分享，她先生每次从国家回来的时候都会心情非常低落，情绪非常不稳。姐妹自己的成长背景，她觉得她是更辛苦的，因为母亲是负债，而且负债是母债子还，她自己是这样的一个背景。
所以你的意思是，先生从小成长的背景已经很辛苦了，可是其实这个太太就是 Anita 她自己，她的成长背景更辛苦啊、哦！原来如此。
所以 Anita 常常会觉得你已经很幸福了，你妈妈也对你很好啊，她都一直觉得她的婆婆已经100分了，所以她对她婆婆的印象是很美好的。可是她的先生成长的背景里面，先生感受到的却是可能哥哥都比她优秀，又是长子，在华人的观念里面，对长子通常会是比较重视她的看法，所以她的先生夹在中间，刚好是老二，还下面有妹妹，所以他可能就觉得自己是不被爱的那一个。过去可能 Anita 就会用一种话，就是你已经很好了，
没错，
不要再抱怨了。
不好意思，我在想若是我也会，而且我会说你这个需要抱怨吗？你看看我，那我是怎么长大，你知道吗？那个焦点可能又会回到自己。如果我们里面不健康，我们常常就会轻看那个，觉得他怎么耐压力这么低哈、嗯？然后我们就会觉得自己很厉害、嗯、哦，我从小承受的压力比你大多了、嗯、但是哎，我真的觉得这个 Anita 了不起。
对，所以那个时候他真的从里面有时候会不自觉的轻看先生，觉得他的环境够好了，但他怎么这么没有耐压性。但是他信主之后参加小组、嗯、他知道他要敬重顺服，他要体贴先生，但是有时候会不知道怎么做，就是好，那我就不要再讲理，你现在真的不开心我就不要讲理。可是他渐渐发现，哎，他先生这个问题是卡住的，他不知道该怎么陪伴先生让他能够好一些。还有就是他是一个渴望有精心时刻的姐妹，比如说能够坐下来聊天啊，他都很早就做很精致的早餐哦、wow. 每次都摆盘的很漂亮，很早就起来，每次先生跟孩子通常就是一坐下来就是开手机然后不然就是吃饭配电视，类似这样，对他来说很挫折。过去这些东西对他来说都是挫折，所以他过去碰到困难大概就是这些、嗯、他一直觉得好的关系就是要边吃饭边聊天，有说有笑，怎么我好像对空气一样，或者是我讲话就嗯好知道了，然后就是看着手机看着电视，可能姐妹跟他们讲个话哦知道，他想说我做这么努力你们都不理我，有时候他会觉得有点挫折。
嗯，好，所以以前我想他在夫妻关系里面他是有一些失望的，他是有一些不满的啊、或者是说他想要得到的一种被爱的方式或者被肯定的方式是他没有得到，所以可能他里面有失落、其实他里面还讲了一个很有趣的啊，他说以前他问他先生说哎，你要做什么决定，先生都说随便你决定就好，这个我也发现。然后他说、可能是先生缺乏自信、但是以前可能他没有看到这个背后的原因，然后想说那我可以怎么样帮助我的先生，反而是因为先生比较不愿意做决定，他会轻看先生、知道吗？就是
然后有时候呢是做了决定、譬如说先不知道去吃哪一家，他说随便就好，他都很认真查很多个餐厅让先生选， 他可能他自己选了一家，可能到了那边呢，先就会说啊，你为什么要选这一家？他就会很挫折。
所以这些说哈，随便你决定就好，这样的人呢，其实他里面还是有他的想法的，他不是都没有想法，但有的时候他们害怕做错决定，他们怕最后他们决定的又让你不满意，他不想被否定，他不想被批评，所以他就说随便。可是最后我们发现其实他也没有很随便的，他里面也有很坚定的想法的。哎呀，真难啊，这种人要怎么跟他们相处，是不是？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啊，然后我们就来听听后来 Anita 做了哪些改变。好，那我要继续访问玉英。玉英想请问 Anita 后来她的观念怎么改变的，她开始做了哪些正确的决定？
我觉得她一方面把难处交托给主，就是她开始为先生祷告，一方面她就觉得她需要学习，所以她就想起一本书叫建立配偶的自信，她就找了小组的几位姐妹想要念这本书的一起共读。刚好就是一个寒假，一个过年时间，所以他们就一起组了一个小小的，然后一起读书，然后一起分享。我觉得他透过这本书再次整理，代替了过去他对先生的一些看法。姐妹有分享，她说其实她觉得她最大生命的改变是她对从神的眼光看自己的那个自我价值，当她才有能力读到这本书的时候能够去爱先生，因为他里面那个自我价值重新被上帝建立，用正确的眼光可以看他自己了，所以他看这本书的时候就更能够看到先生的需要。
对，玉英你讲这个真有趣哦，因为我们常常会把焦点放在我要更接纳对方，可是其实为什么我不能接纳对方，是因为我先无法接纳自己。尤其那个我们不能接纳的对象往往都是跟我们最亲近的人，就是我们的丈夫或者我们的儿女，因为夫妻其实是一体的，所以如果你觉得你看不顺眼你的配偶，小心哦，这个就反映出来什么，这反映出来你很难自我接纳，因为你会觉得你先生或者你太太这样的一个表现让你觉得很丢脸，所以你看哦，最后是自己的价值感的问题，我觉得丢脸，因为他跟你是一体的，代表你没有办法接纳你是有瑕疵的。我们都要求自己是完美，所以我们也要求配偶要完美，我们也要求小孩要完美，但其实没有人是完美的，而当别人不完美没有达到我们期望的时候，我们里面就是一种沮丧或者生气，意思就是你为什么没有按照我的意思，其实也是一种我们说掌控，我要他按照我的意思去做，因为我应该是完美的，我不能接纳我自己不完美，所以当你不完美的时候我就有怒气。哇，你压力好大，你身边的人压力好大哦。所以 Anita 的这个顺序是对的，她先确认自我的价值，她先学习爱与接纳自己，然后他就很自然的可以接纳他先生了。所以听众朋友，你有这一种有的时候很容易自卑，很容易受伤，对身边的人不满，甚至充满怒气吗？或者你里面很容易就会论断别人，那请记得这可能就是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这里可能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没有办法接纳自己，其实是我很自卑，我常常论断自己，我常常对自己的表现我觉得很丢脸所以你会觉得你的先生你的孩子丢你的脸，这个药方真的要从自己开始，要自己先服正确的药，就是确认我们自己 在上帝眼中的价值。
所以他就在这本书里面找到一些可以更认识先生的需要的几个点。第一个就是他看见他先生的需要，他先生不是不愿意，而是不能，就是他先生很渴望妈妈的爱，所以在他内心深处就是会生出那个沮丧、自卑、自怜、比较，所以他就能够去体谅，在先生以后回来分享这些比较负面的情绪的时候，他就不会再说理了，他就理解、尊重，甚至拥抱他，甚至跟他说啊，你在我心目中是最棒的，类似这样的，不再是用一种好像高高在上或是比较理性的头脑去教他，而是跟他用心出发。所以他就有看到说，哦，我先生早餐想要自己一个人独处，那就让他独处，不代表我做的不够好，不代表我做的饭他不开心，或者我希望我做饭之后，早餐之后你要用相等的方式来回报我，就是跟我一起吃，他可以接受，因为他里面的爱巢是满的，自我价值是高的，那个自我价值是建立的很正确，在神的里面看自己，所以他可以尊重甚至享受他现在甘心乐意帮先生弄早餐，让先生坐在餐桌前好好看手机，好好吃饭，他呢也开心的去做自己的事。哇，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成长。
阿们，所以家里的氛围就轻松了。
对，
不然连先生坐在那里吃早餐都会很紧张。哎，等一下他会不会又来骂我？等一下我一看手机，他又要来纠正我，他要来抱怨，我心跳都会加速一下。所以这个姐妹好棒，她做的就是她不再用理性、用逻辑、用分析、用你应该这样、你不应该那样子来跟先生相处，而是她用感性的这个部分，她去拥抱先生，她接纳先生，她给先生空间。怎么这么有智慧？好，
还有就是他不再去抱怨先生不做决定，他能够理解，像我们刚刚说的，能够理解先生其实是害怕做错决定，所以现在只要先生有一点点苗，他就练习肯定赞美，而且他以前就会讲感恩了，但是他现在会更具体主动的说出先生的优点，我觉得那个是在特质上的优点，所以他跟他先生的关系有很大的改变，最近有一些改变哦，就是以前通常他的先生家里有个群组，通常妈妈如果在群组上说一些问题，通常就是他的先生的其他家人回答他，先生都不会回答，为什么呢？因为先生觉得他的建议常常是被妈妈否定的，所以他就不怎么给建议了。可是姐妹发现最近妈妈po 了一个说，哎呀，家里出了一只老鼠啊，好害怕呀，大家都给意见哦，先生也主动的说，哦，你有没有去买什么什么东西来处理呢？哇，他觉得先生好勇敢哦，他就立刻私下跟先生说，你怎么那么棒，既然主动给妈妈这样的建议，我好感动哦，你真孝顺。他就看到先生也开始有自信，能够更自然的跟妈妈相处，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正面的互动，他们夫妻关系也变得更轻松，他也更享受。他说，以前我自我价值低落，自卑感很重，我付出以后我都渴望从先生那边得肯定，我的先生那个时候不太会说一些肯定我的话，所以我就自怜自哀，我看到别人的生活我都好羡慕，但现在我好享受，好爱我先生，我好享受我这样的夫妻关系。
哇，好有福的男人。但是我真的要说，绝大多数的人，我们在婚姻里或者在家庭里面，我们想的都是我要怎么去改变他，因为只要他改变，我就会比较快乐，比较开心，只要他按照我的意思啊，我就放心了，我就放松了，我就有好日子过了。各位，这样的一种想法恐怕你会一直失望，因为对方很可能永远不会改变。那要改变的什么？是我们自己，我要怎么接受接纳，这就是他的特质啊， 他不会改变呢、啊、那我怎么办？我要欣赏他，我要给他空间，他可以自在的做他自己啊。那我真的要说，没有犯法，没有犯罪，我们真的就尊重，就接纳。但甚至我要说，如果是犯法犯罪怎么办呢？我们能做的也很有限呢。我们可以表达立场，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改变别人。所以真的还是从自己成为一个健康的人开始。如果你里面很多的纠结，很多的痛苦，那是我们自己要先来面对改变，而不是说我该怎么做来让他改变、啊、那你这个焦点就已经错误了。我们应该问的是，我要怎么做来学习在对方都不改变的时候，我仍然能够平安喜乐的过日子。那我认为这个方向和目标就对了。所以 Anita 好棒哦。那他讲的这本书建立配偶的自信，也是学员出版社，园是花园的园，学员传道会出版社所出的。其实这本书非常好，我的小组最近，我们前面一本书看完以后，我们也要来读建立配偶的自信这本书，所以也可以推荐给您，您也可以上网去参考看看。 OK， 就谢谢玉英，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等一下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好，我们现在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我今天邀请翠婷跟我一起回答问题。翠婷你好。
冯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这一题有一位女士，她说先生现在跟我诉讼离婚，已经调解一次，但我们接下来就是直接上法庭，就没有再调解了。上个礼拜我请先生跟婆婆给我5分钟的时间，我想跟他们讲房子的事，希望他们不要赶我出去，让我仍然能够住在这个家，我会按月付房租给他们。那房子是婆婆的，只是婆婆一直尖叫，连让我讲话的机会都没有。我不知道现在怎么做会比较好。好，翠婷，所以这位女士，我觉得她真的遇到蛮紧迫的问题，就是她住在婆婆的房子里，先生跟太太的关系现在是非常对立甚至撕裂的，所以婆婆跟先生都要赶她出去，但是某种原因她是不愿意搬出去的。要是我，我就很难继续住下来，不过她是很想继续住下来，她甚至愿意付房租，可是先生跟婆婆好像是跟她之间有非常紧张的关系，甚至有激烈的冲突，下个礼拜就要上法庭了，她不晓得现在要怎么做比较好。哦，还有这里婆婆说他们要换锁，那怎么办？
婆婆说要换锁，可见是非常强烈的不希望他继续住下去、哦、这个姐妹想要继续住下去，有可能她是想说，如果我住在这里，我就会比较容易挽回我的婚姻，如果我住在这里就好像我还有机会，但是假如我被赶出去了，那我不是就更没希望了吗？可是在这个时候他们的关系这么紧张的时候，她一直纠结在假如我被赶出去，我没有住在这里了，我就会失去我的婚姻了，他就会很恐惧。当他很恐惧的时候，他在面对跟婆婆和先生的关系里面，就会用一些人的方式，而不是用和睦的方式。我认为啊，就是当然你不要造成分居，这是法律上对你有利的，但是如果真的不得已，你是被迫然后赶出去的，我觉得不要因为这件事起冲突。有些人还会因为说我就是不走，我就要叫警察或干嘛的，这会制造更大的决裂，只要关系更坏，就算住在一起也没有用。如果婆婆和先生用 很激烈的方式来强迫你搬出去，其实你还是可以用温柔的态度来面对他们。那如果他们很坚持，我觉得你也就不要纠结在这一点，你搬出去一样是可以继续挽回你的婚姻，你一样可以跟随神，不要用人的方式，因为用人的方式就是比如说找警察就是用人的方式，比如说我想要跟他们讲道理，他们听不进去，我就要想办法让他们听我讲或者是怎么样，那一些用人的方式不行的时候，其实你应该要安静下来，你要知道圣经的真理，然后慢慢的找机会可以用爱心用温柔的态度来挽回他们。其实你可以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这个是圣经教我们的，还有你恢复关系跟先生的关系，这些信任的关系爱的关系需要时间，可能你说啊，我都做啦，怎么还是这样啊，然后最后还要把我赶出去啊，我每天都写情书啊，就是也许的姐妹他们会说我已经做了很多，我每一天都尽量做了我能做的，可是呢他还是要这么凶的对我，然后甚至越来越凶越来越恶，像这样的过程你看好像有恶化，可是其实你今天所处的情境其实是过去所累积到今天的结果，那你现在所做的是对的事，你也要累积到后面才会有好的关系啊，需要时间，那个结果需要时间，等到收起来的时候你就发现哎，你所做的并不是白做的，然后你每一次怎么回应这个很凶的态度，他们逼迫你啊，他们很凶啊，不讲理啊，或者是他们很生气啊，其实这一些每一次你在跟他们互相沟通的过程，或者是面对他们的过程，你是用什么态度，还有你是用什么表情，每一次他们就是在观察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假如你是一个不讲理的人，他就说你看我早就知道他就是这样子，前面都是装的或怎么样，但是你每一次的冲突你都良善正直的话，他们就会重新认识你，觉得我以前可能错看了他，这是一个很好的太太和媳妇，他慢慢的那个柔和的心才能柔软他们。
是，我也有想到，就是我以前曾经看过一本书叫《受欢迎的人》，那这本书啊，给我一个非常好的观念，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人在我的背后批评论断我，或者当面指责我，通常我里面都会很不服气，或者我会很受伤，我会想要为自己辩解。但是呢，这个作者提醒我们，他说这个时候你应该安静，然后往后退一步，仔细的来想一想，他对我的论断，他抱怨我这个那个不好，可能他讲了100句，100句里面甚至99句都是他瞎掰的，根本不是像他讲的那样，99句都不属实，但是有一句是符合事实的。100句里面如果有一句真的指出了我的疏失，我的错，那怎么办？我有责任要为这一件事情去改变，去道歉，甚至感谢对方的提醒，我才可能成长耶。你知道吗，我们常常都觉得我无懈可击，各位，不可能的，没有人是无懈可击的，我们在做事情上面，如果别人挑剔我们什么什么，哎，我们要很诚实的来面对。我发现当我决定，对，这个作者其实他也是一个牧师哈，啊，他讲的对，我需要接受这样的一个建议，我要看看，或者哎呀，不会有人批评我100句啦，10句就已经我就不知倒地了，然后有人讲我10句不好的，有没有至少1句是对的，是符合事实的，是真的有发生，然后我真的有造成别人那种感觉，我要谦卑的承认，我要谦卑的愿意改变，甚至有必要的时候我需要去道歉， 我发现立刻我里面的愤愤不平，我里面的受害者情节，甚至悲情、苦毒、恼恨就消失了耶，就化解了。我真的在上帝面前承认说，主啊，我确实有过错，我确实有责任，我确实做得不够好。上帝，我跟你承认，那你也给我勇气去向人能够这样承认，也给我智慧，让我知道怎么改变，我下次不要再犯这样的错了。我需要得到人的原谅，我需要为我所犯的那一个错去负起责任，其实就是道歉或者去改变。我发现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就立刻海阔天空哎。所以这位姐妹，我也鼓励你想一想，你先生、你婆婆对你有这么深的仇恨，那是不是也曾经在你们相处的过程里面，你有一些疏失？我相信你不是故意的，这是你在自己都不清楚的情况下，可能你说了一些话，你做了一些事，让婆婆跟先生非常被冒犯，他们就抓住这些，那这也是他们的问题，但是重点是你确实有曾经得罪过他们，那你愿不愿意为自己的这个部分去道歉？至于说要不要搬出去，我觉得求主带领你一定要搬或者不可以搬，其实这里没有一个绝对说怎么样做才是最正确的，我觉得是修复关系，像翠婷说的，让对方看到其实你里面是谦卑的，你是良善的，你是愿意改变，你是看重婚姻，你仍然爱你的先生，你是愿意尊重婆婆的。有的时候我们越不认错，我们越坚持，那个对立就越升高，如果我们愿意软下来，但是不是带着受害者情节哦，而是真的我们健康的来面对，没错，我需要成长，我需要改变，我求上帝来医治我的心，我把这个情况交托给主，主啊，法官怎么判我是没有办法去左右的，我把我的人生，我把我的婚姻，甚至如果你们有孩子，主啊，你都来带领，我交托给你，但是从现在开始，我愿意做一个讨你喜悦的人，求你开启我的智慧，让我知道怎么做现在是最合适的，我愿意信靠你。所以姐妹，如果真的搬出去，也不是世界末日，也不是你的人生就此完了，不会的，我相信上帝会带领你，那你愿意提问，你愿意改善跟先生婆婆的关系，这是非常好的，我觉得这是你最大的优点，你最可取的地方，你不愿意用撕裂的方式来结束你的婚姻，这个是你最棒的地方，所以可以继续坚持，就是要对先生好，要对婆婆好，但是我们也尊重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带领，你不能决定，你不能影响的事情，我们就交托给主，但是你能够改变的是你的态度，你的眼神，你讲话的语气，你一个谦卑柔软愿意改变愿意顺服的心，我觉得这是你可以控制你可以改变的，上帝一定会祝福你，上帝会带领你。好，那我们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再回来看下面的提问。好，我们现在来看下面这一题啊。那我也仍然请翠婷来跟我们一起回答。这个题目是，如何才能做到与对方合一而不觉得委屈呢？啊，那这也是在婚姻班里面一个学员的提问，因为我们在婚姻班常常讲到要与对方合一。那我们要与对方合一的时候，常常就需要舍己。就是要放下自己，不坚持己见，我们去了解对方，接纳对方，然后就像李哥我先生常说的，他对弟兄说，你就让他嘛 你们做先生的，你就让你的太太嘛，干嘛那么坚持？你就让他。所以就有人问了，那我要怎么做到与对方合一而不觉得委屈呢？那我就想请翠婷给我们一些建议。
哎呀，看到姐妹这个问题，我也想到自己以前为了一点点小事就不能合一了。那时候不认识主，我们常常会认为比如说这件事是谁对谁错，或者是我希望你照着我的想法我的愿望，就说假如说这个是我先生的错我的对，我就会觉得啊好委屈哦，我虽然配合他，但是我会觉得我比较对啊，你都不能接受对的，那心里就暗自委屈。有一次我们带着小孩去山上玩，然后我先生计划他带小孩去山上玩，然后小孩就说爸爸我不喜欢去山上，山上蚊子好多、哦、然后我心想也是对啊，爸爸每次都只有想他自己要去哪里，没有想到小孩子也不喜欢去山上。我们心里就有那种里面的一些论断对先生，虽然我们还是去山上啦，但是先生是不快乐的，就是说哎，你们都对我的想法很有意见，那这是没有对错哦，就已经感到委屈了哈、哦。合一真的是神的心意哈、哦。我想为什么我进入信仰之后可以从神的角度来想这件事情，怎么去想呢？就是假设说我们想要跟先生合一哦，很难对不对？但如果我没有跟神合一，我其实是很难跟人合一的。我怎么说呢？我就是看到圣经有两个榜样，一个是玛利亚的榜样，他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他很委屈啊，他是一个童贞女啊，他还没结婚啊，他现在来怀孕，这件事情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羞辱啊。但是他放下自己，他在神面前放下自己，所以他就不怕别人怎么看怎么想，或者是自己的委屈没有被知道。那我就觉得这是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的。那另外还有就是耶稣的榜样，耶稣在客西马尼园，他那个时候要上十字架，他跟神祷告，在那个极艰难的时候，他极痛苦的向天父祷告，他说主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句话其实代表的就是耶稣的顺服，放下自我意愿，对上帝的旨意全然的信任。像我看到一些姐妹，她认为她先生外遇啊，这样子她怎么跟她先生合一呢？但我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上帝教我们的真理来看，就是当你愿意放下你自己，带着顺服，你那个合一是什么？先生没有跟你合一，但是你那个合一是什么？就是圣洁啊，你在婚姻里面圣洁，你持守婚姻，你照管家务，把家里照顾好，孩子照顾好，公婆孝顺好，这些都是合一。那为什么你能做？那就是因为耶稣的榜样，就是放下自我的愿意，全然顺服上帝的旨意。当我们顺服上帝的旨意的时候，那个合一其实是带来祝福的，不是勉强的，不是说我好牺牲哦，我到底要忍多久，每次都是我，为什么不是他舍己是我舍己，而且这件事是他的错又不是我的错类似这样，就会有很多里面的其实是我们愿不愿意顺服上帝对合一的心意，我们做好我们自己的部分，那我们就能够跟对方合一了。
真的是这样，翠婷就说，当我们与神合一，我们才可能与人真实的合一。因为当我们与神合一，我们就是愿意遵行神的旨意，我们愿意荣耀神。今天如果荣耀神是要我们舍己放下自己，那我会愿意顺服耶，那里面就没有委屈，因为我知道我舍己的背后会带来多么美好的结果， 就像刚刚翠婷说的，耶稣顺服天父为我们上十字架，但是其实他很清楚知道，他这样的顺服舍己最后带来的是全人类的救恩。所以当我们愿意舍己与我们的配偶合一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带来的就是关系里面的和谐，我们带来的是我们的先生他的自信，他的自我价值感被肯定，我们带来的是子女看到爸爸妈妈关系和谐，彼此相爱，他就知道他是安全的，他是幸福的。那我前两天在一个演讲里面听到一个姐妹她的分享，她说有一天她跟她先生说，老公，我最近很挫折，因为我们两个儿子都呛我，那两个儿子对我很不礼貌，我好受伤哦，我里面好难过。没有想到她先生立刻说，哦，我觉得这是我的问题，是我需要去跟儿子道歉，因为我发现最近我对你的语气不好，老婆，我最近对你讲话的语气都不好，所以儿子应该是学我的。哦，我一听我就觉得怎么有这么会自我反省的爸爸这个先生真的就去找儿子哦，然后说，儿子们，我要跟你们道歉。他没有说，儿子们，我要教训你们，你们最近怎么可以对妈妈态度不好，他不是这样子哦。这个爸爸真舍己，我说他真谦卑，他真的是愿意先放下自己，为了爱他的太太，为了家庭的合一，他愿意去扛起孩子不尊重妈妈可能的背后的原因。所以他说，爸爸要跟你们道歉，因为我最近对妈妈讲话态度都不好，语气都不好，没有给你们做好榜样，所以我要跟你们道歉。但这个爸爸没有说，我语气不好，你们就学我的坏榜样哦，他没有这样说，他只为他自己没有做到的这个部分跟孩子道歉。当他太太看了以后好感动了，我认为他的两个儿子也因此更尊敬这个犯错而会认错道歉改变的爸爸，这个爸爸悔改。我觉得儿子们是感动的，他们不会轻看爸爸，也因此全家的气氛就变得非常的幸福美满。你认为这两个青少年的孩子还会对妈妈不礼貌吗？我觉得要他们对妈妈不礼貌很难哦因为爸爸都跟他们道歉了，爸爸有这么好的榜样，我觉得这些孩子是被感动的。所以各位，我真的要说，当我们舍己带来关系的和谐合一的时候，我们不会亏损的，我们不会有损失的。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委屈？是因为我们觉得我受亏损了，我觉得不公平，我都顺着他，那我是不是吃亏了？没有诶，当你看到你愿意舍己，你愿意与对方合一，放下自己的坚持的时候，你一点都没有损失，你反而是得着身边的人的尊敬，还有他们就以你为榜样，你为他们放下自己，他们也开始学习放下他们自己来与你合一耶。所以亲爱的朋友，我们遵行神的旨意，绝对不会受亏损的。我们遵行神的旨意都是大赢特赢，而且一路赢到底，我们最后赢到的是家庭的幸福，是儿女对父母心悦诚服，我们赢得的是配偶对我们的尊敬和信任，还有欣赏，甚至以我们为榜样，多好啊。那可能你会说，都没有，哪有，他没有。我认为你做的还不够久，你要坚持下去，对方还不认为你是真的，所以我们行善不可灰心，若不丧志，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不要灰心，不要丧志，继续做对的事。好，那我们就谢谢翠婷，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提问和收听，我们就下个礼拜再会。